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呢在星期六准时的收听我们的佛法人生的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请到了湛山精舍的答义法师为我们来进行佛法的讲座。答义法师你好。
子堂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师父啊，您觉没觉得其实在现代人的生活呢和古代人相比已经丰富了好多，尤其是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像现在的因特网，还有一些这个课余的生活，夜晚的一些夜生活，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讲呢，也有很多的生活要比之前古代人的生活要丰富得多。其实古代人生活呢，莫非是这个吃饭工作也就是这么几个点，那么为什么呢现代人生活反倒会觉得和古代人相比会在生活当中呢觉得烦恼会更加的多，让很多人会觉得不幸福？
嗯哼，
是不是这个您对这个问题到底是如何去看的呢？
因为呢我们的人生的每一步成功的背后啊，往往呢接踵而来的并不是幸福，而是更加无休无止的忙忙碌碌。
嗯
啊，每个人每天都很忙。
嗯，
回顾我们小时候呢啊，都是一个啊无忧无虑的啊孩子啊。
嗯，
自从小的时候啊就开始小学上课了。
嗯
啊，那么就开始这个就是忙碌的这个人生就开始了，
从此就没有幸福时光了。
对呀、啊，到上了学校的话就没完没了了。这个父母和老师常常告诉我们呢、啊，上课的目的呀、啊
嗯，
就是要取得好的成绩呀、啊嗯，啊，这样长大后呢才能够找到好工作啊、
嗯，
啊，没人告诉我们学校可以是一个获得快乐的地方，
嗯、
学习呢可以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啊，因为害怕这个考试考不好啊，担心这个作文啊写错字啊，啊，我们背负着这个焦虑和压力，
嗯，
天天呢啊盼望的就是啊下课，
嗯，
啊然后回家，啊这个精神寄托就是每天的这个假期啊，所以呢，你看从我们小的时候呢，从上小学的那一天，就意味着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好多压力。然后呢常常父母跟这个老师要告诉我们你要读好书，你要考好试，
嗯，
他并没有去教育小孩子怎么样的放松，怎么样呢有一个给他自己的时间、
嗯、
给他开心快乐、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教育的问题。
没错，他们不会去享受依然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快乐的童年。
对，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作为父母作为老师来讲呢，我们要求小孩子要读好书、
嗯、
要考好试、
嗯、
将来呢能够找到好工作，没有错，但是在这个的同时不要忘记小孩子的幸福快乐、
嗯、
不要忘记小孩子要给他自己的空间，要给他自由的空间，给他开心的时间，最后就这样才是真正做一个好的老师、
嗯、
或者好的父母、
嗯
啊，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重要，不然的话呢，这个小孩子每天心里面非常的担心、
嗯、
害怕，等一下害怕考试考不好，我回来以后、
嗯、
爸爸妈妈一定
对
追着我打的，
嗯，
啊、
产生很大的压力。
他没考试，没考试的，他心里就是压抑的、
嗯，
啊，还有在写作文的时候，哦哇，写错了，等一下要么老师骂我，要么人家老师去跟我爸爸妈妈告状，
嗯，
啊，要惩罚我，心里面就有好多的焦虑，
对，
还有这个压力，
嗯，
啊，所以呢。有时候呢就是你压得太重了，变成他不想上学了、
嗯、
啊，所以呢小孩子呢是希望说哦啊快点什么时候几点下课了，
对
啊可以放学了、
嗯、
回家了，
嗯
啊
就好像是想要逃离这个大魔咒一样，
对、
啊、想逃出这个怪圈，
对，现在希望说、嗯、哦每年啊什么时候这个学期到了啊、
嗯、
可以放假了，
嗯
啊，所以这个小孩子呢因为你压得太紧啊，小孩子呢这个情绪就有这个比较沉，
容易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
啊、对，有时候会出现好多问题、啊、所以呢渐渐的我们呢接受了这个大人这个价值观，虽然我们不喜欢这个学校、
嗯、
但还是要努力的学习啊，成绩好的时候呢父母和老师呢都会夸我们，同时也会羡慕我们的，那么到这个高中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对于啊这种学习啊我们哎，对这个这种情况呢深信不疑，
没办法、
啊、
必须得承认现实，
对啦，就是牺牲现在、
嗯、
啊是为了放弃这个未来的幸福啊，没有痛苦就不会有收获、
嗯、
啊，当压力 大道就无法承受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要安慰自己，一旦上了这个大学呢，一切啊都会变得很好啊。那么收到这个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啊激动的落泪啊，也啊常常舒缓一口气，哦，终于考上大学了。这个都是父母，都是我们周围的这种人所期待的啊，希望着这个小孩啊读完高中就能够考到大学，特别是考到名牌大学，那不得了了哈。啊，这个时候终于在，哎，我已经交任务了啊，告诉爸爸妈妈，你把我生下来送到学校，哎，你想叫我去考大学，我就考上了哈，
以为自己脱离苦海了呢。
对，所以呢啊现在可以开心的生活了。但没过了几天啊，那种熟悉焦虑的这个情况呢就卷土重来了，啊，担心啊在和大学同学里面竞争的自己呢不能取胜了啊，如果不能打败他们，自己呢将来就找不到好的工作了。所以呢上完大学虽然开心，但是呢突然之间，哎，就有另外一种任务了，另外一种压力，
刚出地狱又入地狱。
对对对，就是像打仗一层一层的。那么大学四年了，我们依旧呢啊这个非常繁忙啊，着力这个极力的为自己呢啊这个履历表啊来增光添彩啊，我们要参加学生的社团啊，当义工啊，做种种运动项目啊，小心翼翼的啊这个去选修这个课程。那么但这一切呢完全不出于这个兴趣，我是这神科目可以呢保证我们获得好的成绩。
这也是很多的现象之一，有很多人的工作他不是本身去喜欢的，
对，
他是被迫的去工作。
对，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大一个差别。当我们一个人从内心里面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呢，再辛苦再劳累他都欢喜，
对，
心里很开心。当他不愿意呢，是一种被动的逼迫的，因为某种原因他要去做这个事情的话呢，那么这个对他来讲呢是很无奈的，觉得很枯燥无味的。
这就跟是像历史的这个做苦力的人一样啊，拿着鞭子抽他去做的工作。
对对，所以呢感觉是不同的啊。那么到了大学毕业后呢，终于呢被一家大的公司录用了啊，这还算幸运的啊，能够给一个好的公司，
还算有工作，
录取还算有工作。毕业以后不会在家里面闲着没事干啊，又一次兴奋啊起来了啊，当时又在想啊，这回终于呢可以呢享受生活了啊。可我们很快呢就会感觉到什么啊，一份每周需要工作高达84个小时的高薪工作啊，充满了这个压力啊。你想一想，你被一个大公司录取的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你要大公司的这个框架制度啊，他们非常的严厉，竞争也很激烈，所以呢你高兴的得到这个大公司，但是呢很快就要面临到你为了要在那边能够顶天立地，能够在那边如如不动啊，那么你每一周呢你需要工作高达84个小时的高薪工作，啊，充分的啊这种压力呢是很大的，啊，又要说服自己了啊，没关系，这样干今后的职位啊才会更加稳固，才能更快的这个升迁，啊，有时候自己安慰。虽然呢在这个加薪拿到奖学金和这个升职时啊这种满足感也开心的时刻，但这种幸福感很快就会消退了。
开心只是一刹那，但是幸福感却从来就没有过。
对，所以经过多年的打拼啊，我们呢也许成了这公司的合伙人啊，用了这个豪宅啊，名牌的这个跑车和金钱，可是呢这个曾经啊热切的渴望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了，却没有觉得很多快乐。我们呢或许会被这个身边的人啊认定为成功的典型模范，或许被这个朋友拿来当这个教育自己小孩的偶像。可是呢这样的成功人士往往由于无法在这个盲目的追求中找到这个幸福，干脆呢把这个注意力呢就集中到这个眼下，用这个喝酒啊吸毒啊用来麻醉自己，或者尽可能呢延长这个假期，在阳光下的海滩一待呢就是几个小时啊，享受着这个毫无目的的人生，再也不去担心明天的事。 这身做法呢，起初呢是使人感觉到这个快活的事情，但很快又感觉到怨见呢，啊，当一个人呢无所事事啊，去放荡自己啊，时间长了他就觉得没什么意思。
嗯，
可见呢，这个忙碌奔波的忙碌奔波型的成功人士啊，并不快乐啊。这个享乐主义型的成功人士也不开心，
嗯，
这就是我们呢被这个幸福的假象所蒙蔽啊。
这两种人是不是可以说成是比较极端的人？
对，所以呢，一个人呢，这个压力太大也是不行。
嗯，
这个压力太大呢，啊，每天啊都是工作又在工作，还有呢担心呢，哎，他不好好工作，可能会被公司炒鱿鱼啊，可能会被其他人呢盖过他，这种患得患失的这个心理呢也是不好。
不好的。
对，当然呢，有一生啊，就是啊，享乐型的这个人也不行。
嗯。
啊，就无所事事啊，每天呢都是吊里郎当的啊，什么都不去干，反正他银行里面钱多都是，这个人生也没意义。我觉得呢，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哈，应该要第一呢做一他有意义的事情，第二呢就是要关怀这个社情，因为我们人不是独立生活，我们今天的衣食住行所有一切呢，不是能够靠我们自己能够得到的，都是众缘和合。啊，你帮我，我帮你，整个社会啊，这个团体也是一样。所以呢，我们呢，第一呢，要做我们自己喜欢做的，有意义的。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多一点时间去关怀社会，啊，去跟大家众生打成一片。所以这个佛教里面有一句话：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这样想：众生的快乐就是我们快乐。众生的烦恼就是我们烦恼。如果你有这样想法的话呢，那么你心怀大众啊，你的心就很宽广，你就会跟大众打成一片。那么当你跟大众打成一片，跟他们一起生活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得到一种啊快乐幸福的感觉。呀，觉得哇，我在这边啊，虽然呢生命很短，但是呢在短暂的人生里面呢，我还能够为大众啊，做一点点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这个幸福感自然我就升起来了。所以为什么好多人到寺庙里面去当义工很开心，就是这种感觉。
他能够帮助别人。
对，
有很多的有这样的一部分人，他自己认为呢，他帮助别人比他自己比别人帮助他还快乐。
对，是这样子，就是当你啊，就是你帮助人家，看到人家的成就，人家你觉得哇，这个很自豪。我在这一生当中，我不但为我自己，还为别人做一点事情。所以呢，像我们对这个小孩子的教育啊，就是我们应该要不断的教他们要好好读书，啊，读好成绩之外，还要教育小孩子，你今天到学校去一天，回来以后，你有没有做多少件好事？这是很重要的。你这一个星期里面，这一个月里面，这一年里面，你做了多少件好事？我们要教小孩子这样子，最后把这个思想贯穿给这个小孩，小孩知道父母对我们的要求不仅仅是书要读好，也要把人做好，那么他就会哎，周围有需要什么帮忙呢，我来帮忙。无形当中呢，他在这边跟大家打成一片的时候啊，那么他对人家好，人家也要对他好，那么这样呢，他就会觉得很温暖，每一次到学校去，哎，好多朋友看到他都很喜欢跟他聊天，跟他讲话啊，帮他的忙，那么他就有成就感，啊，时间长以后，他就无形当中在学校，在他班里面，在学校里面就成为 leader， 因为他是一个愿意帮人家的人，愿意解决别人问题的人，无形当中他就是一个领导，啊，所以呢，佛教里面来说，你帮人家其实是在帮你自己，
是。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其实在现代生活当中也都非常重要。有的人呢，也许他平时没有几个朋友啊，他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呢，去找人寻求帮助，却苦于找不到目标。
对，
但是有的人呢，他由于平时积累了很多这个人脉，
对
啊，他平时首先是愿意乐意去助人，
对，
结果到他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以至于他不用主动的去和他的朋友去讲，
好多人就来了，
就主动就过来去帮他了。
对，所以佛教里面有一句话非常好：未成佛道， 先结人缘。
嗯，
你还没有成佛的之前呢，你要广结善缘。你对任何东西的话呢，对任何人的时候啊，都要对他们好，不要结这个怨啊，不要为了小事情那个吵啊、闹啊、闹意见啊、树立敌人啊。我们要化敌为友。如果有这样心态，能够这样做的话呢，那么将来呢，就有好多的贵人、好多的好朋友来帮你。当你有什么事情的话呢，他们都会出来来支持你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是因如是果嘛，你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的话呢，你老是想办法怎么样去占人家便宜，人家看到你就怕了，就跑了，人家不会跟你做朋友了，
是
一次上当了，第二次不会找你，
这就跟做生意一样啊。
对对对，
不接回头客。
对对对，所以这种这个佛教里面说，你有舍才能够得。所以呢，慈悲啊，布施啊，这对治这个兼贪。一个人贪得无厌的话呢，没有朋友的。只认金钱不认朋友，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将来的话呢就很孤单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小孩，我们教育小孩除了这个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考上好学校之外呢，为人处事方面呢也要教育他们，要有慈悲心，要有善良的心，学会帮助别人的习惯。
有一句话说，先学做事，先学做人。
对，
也是同样的道理。
这种是很重要，这种是你自己做出来。你看，实际上你看，现在我们在社区上看到好多人，有的人提到这个人你不要跟他在一起，你千万不能跟他做朋友，啊，千万不能靠近他。那么提到某一生人，他这个人不错，
口碑非常好，
这个值得我们支持的，我们能够跟他交上朋友，这个是我们的荣耀。这是怎么样，那么这就好了。
这也应该是在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积累出来的人脉，
对，
积累出来的信誉。
对对对，是。所以呢，我就觉得没有做事要先做人，未成佛道先结人缘，没有做事要先做人，做人从小开始做。对，
是的。好，那刚才听师傅呢介绍了关于这个幸福的一些问题，还有刚才我们介绍了幸福的假象，以至于为什么有一些人达到的目标呢，他仍然不幸福，这个也就涉及到了我们人的一些想法，
对，
还有我们人这个过于执着的去追求一些东西。
对对。
那么如何去放松呢？其实有很多方法，师父经常跟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去喝杯茶呀，去放松一下呀，去打打坐啊，
对，
去出去玩一玩，和朋友们去散散心，这都是不错的选择。
对啊，那这跟家人机会也很重要。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每一个星期啊，大家都很忙嘛，那么到这个星期六星期天呢，家人呢有时候聚聚会，有时候大家喝喝茶，吃吃饭啊，去郊游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呀。因为不要为了工作为了赚钱把家庭都忘记了，这个是不好的。现在社会上有好多的家庭问题就这样，因为呢一心呢投入工作，拼命的赚钱，忽略了家庭，所以呢要么就是这个先生有问题，要么是太太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关心呢，那么变成无形当中的话呢，彼此就要沟通，就要产生摩擦，到最后呢就分道扬镳，就会出现好多问题出来。所以呢，就说我们一个人既要会赚钱，同时也有智慧，怎么样把这个家把它巩固住啊，因为家真正找到家才有温暖呐，要有家才有温暖。所以呢，如果说呢明白了这一点的话呢，我们对我们的这个先生太太，对父母，对兄弟，对儿女呢，都要关怀，都要关心，
要兼顾好家庭和事业之间的关系。
对，
这个也是，反正是很多人的一个必修课了。
对对，是。
而且在7月14号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湛山精舍的湛山禅院将会举办一日禅的活动。
对，
那么时间呢是从早晨的9点到晚上的5点。当天呢，湛山精舍的达义法师呢也会在湛山禅院为大家呢讲解如何去禅修，如何呢减轻生活当中的压力，
对，
等等这样的一个主讲的内容。
对啊，这个活动呢是每一年一次，我们的举办好多年都很成功的，就是在一年呢一次。那么我们会选择在在一个很清静的地方，所以每一年呢都是在我们湛山 啊，这个湛山禅院，
湛山禅院，
湛山禅院就在威宾啊，我们开车大概半个小时、
嗯、
啊就可以到那个地方呢，啊都环境很好，有一个湖，
嗯，
啊非常宁静，
嗯，
啊所以呢在那边打坐，啊在那边跑香，啊那我会教大家啊这个怎么样打坐，
嗯，
那么打坐对我们现代生活的人有什么好处？啊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心理啊，对我们的思想有什么好处，
嗯，
啊还有这那天呢啊都会啊来招待大家品茶，
嗯，
啊放松一下，然后呢通过这个品茶来谈论人生，还有茶跟佛法有什么关系，
嗯，
啊所以每一年都有好多人来报名来参加，
嗯， 嗯，
因为那个地方呢啊我们的地方是啊是一个啊比较是一个怎么样是很清静的地方、
嗯、
啊路也比较小、
嗯、
所以呢大巴是不能进去、
嗯、
那么最好呢注意开车，
嗯，
但是要事先要报名，
要报名，
为什么报名？因为我们准备呢打坐的那个长坐，
嗯，
的位置、嗯、啊看多少人安排多少个位置，
嗯，
还要准备这个午斋，
嗯，
啊所以要最好呢提前到湛山金色香油台去报名，
报名、嗯、
啊你可以带你的啊这个太太啊、嗯、先生啊孩子啊父母啊朋友啊，
嗯，
啊一起去参加这个禅修、
嗯、是的，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活动了。刚才像师父所说的，我们现在人生活当中呢其实压力非常大，每个人都不幸福、
嗯、对，所以需要一个很清静的环境、
嗯、
啊静一静打打坐，
嗯， 嗯，
啊让我们这个心沉淀一下，
嗯，
佛教里面说我们人的这个心啊，心猿意马，
嗯，
啊，这个心呢跟猴子一样啊、
嗯，
蹦跳不停，
嗯，
啊，所以呢，我们就说啊，这一年啊，找一天时间，
嗯、
哎，在那静一静，蛮好的。
嗯、
有的人听到这个坐禅好像很害怕，哇，坐禅是不是很枯燥无味、
嗯？
其实不会的，就是我们坐禅的时间不会很长，就一个小时左右。
嗯，
最重要呢就是给你感受一下。啊，怎么样禅修？还教你怎么样禅修之前、
嗯、
啊，要怎么样去跑香？
嗯，
啊，那么禅修之后还教你怎么样运动，啊，就是比较活泼的一个禅修，
嗯，
一个课程、
嗯、
啊，不是像啊有一种禅修呢，比较好像比较啊严肃啊、
嗯、
啊枯燥无味啊。哎，我们是希望说，哎，让大家轻松一下，
嗯、
啊，开开心心。啊，在开心里面进行一个禅修，
嗯，
对，
也是为大家一周的忙碌的工作之后呢，在周末有一个良好的一个休息的环境，
对，
一个比较特别的，
对对对，
休闲的一个环境，
对 对， 对，
因为现在人生活呢，你想想，除了工作之外，在周末也就是能去吃个饭，
啊、
然后做做运动，
嗯，
其实有很多人呢，对于这些活动来讲，都对他们引不起太大的兴趣，
是啊，所以现在人呢，你看。本身每一天工作很忙，
嗯，
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到 weekend 的时候呢，还要看电视，还看电影，
嗯，
还去应酬吃饭，啊，其实呢，你去看电视、看电影呢，是不能放松的，
嗯，
因为你看到那个镜头，啊，很紧凑的这个镜头，加上呢，这个看电影、看电视呢，里面看新闻好了，
嗯。
不是 good news 就 bad news， 啊，不是好新闻就是不好新闻的，
嗯、
弄到你心里面，看到不好新闻，心里很难过、
嗯。对，
啊，看电视里面、看电影呢，看里面的这个人物，要是悲欢离合，
嗯，
啊，心里也不舒服。
嗯，
真正的放下、放松啊，就是坐禅是最好。
坐禅。
对，把所有东西仰卧鼻息生意，不要向外去看。
嗯。
啊，向内收，向内关照，万样放下。来体验这个禅的生活，这个是最好的休息。
嗯，
所以我每次很累的时候呢，我一打坐，比方像我有时候每一天，
嗯，
啊，为了五台山的工程、
嗯、
要跑到 Peterborough，
嗯，
有时候呢，一天要跑一次两次，然后呢，晚上呢又要讲经，哇，累得我都没有气了，怎么办？我马上啊盘腿坐禅，哎，坐了十分钟、二十分钟，这个气啊恢复得很快，这个精力啊就好像在充电一样，很明显的感受。
嗯，
啊，然后坐上完以后啊，再开始讲经，精神就来了。
哦，
所以我深深感受到这个坐禅、
嗯、
对我们这个人体非常有帮助。
嗯，
对这个身心的健康，
嗯，
啊，起到一个积极作用，
帮助是吧？
对对。
师傅，这坐禅是不是也是全年龄段的吧？
啊，做成怎么样？
全年龄段的，没有说年龄的
啊，
一些限制，
太小的不行了
啊，太小的
起码都是要起码要16岁以上了，16岁以上的小孩子啊。
嗯
啊，那太老呀，可能啊，可能坐船可能坐不下。
坐不下。
啊，对呀、啊，就是16岁到60岁、70岁都可以。
当然这就是我想问的答案了哈。想想从16一直到70，这年龄段非常大。
对对对。
啊，所以说这个也是和社会的这个主要的阶层了。
对对对，是。
啊、基本是全年龄段了。
对，所以呢，这个坐船来讲呢，对任何人都是很重要的。小孩子那个16、17岁呢，他有时候呢，他什么都不懂，但是要训练他啊，这个规矩啊，啊，就不要让他想准备做什么。因为现在的小孩子呢，他好像什么都不 care， 啊，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就不对的。
觉得自己年轻，
一个人呢，对一个人呢，一定要我们父母呢，一定要告诉他哪一层是对的，哪一层是不对，哪一层该做，哪一层不该做。你一天里面呢，你应该做什么事情？从小要训练他有一种这个时间的规划。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们一个人，不管是小孩子好，大孩子也好，啊，大人也好，那么应该要有时间规划。就是我们在这个一个星期里面我们做什么，一个月里面做什么，那么在一年里面做什么，那么在这个5年、10年里面我们做一什么事情，一辈子里面想要做什么，有一个时间规划，然后呢要有一个价值观，哪一层该做，哪一层不该做，你才不会做错。现在小孩子呢，就是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么到那时候呢，他不小心啊，做错了一件事情，这样的对他来讲呢是终身的遗憾的，后悔就来不及了。所以做父母的人，我们一定要引导他们，我们不去干涉他，但是我们要引导他们，
为他们指引一条路。
对对对，因为他们毕竟是没有走过人生路，他不知道啊。所以呢，就是像我们走到森林里面，我们曾经走过这个森林，我知道说，哎，哪一条路可以走，哪一条不可以走，哪一条路有老虎，哪一条路没有老虎，我们知道。那么对一个小孩子呢，是很纯的，很天真的。那我们也引导他们。
对，师傅说这都是非常有道理。好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由于时间关系，最后呢，再和大家再说一下。首先是在6月30号，也就是明天上午的10:30到11:45，依然是湛山的周日佛学班，由达义法师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地点呢依然是在湛山精舍的五观堂。还有在7月1号的时候，上午的10:00到12:00，湛山精舍也会在大瀑布举行万佛宝塔寺的落成12周年庆，还是有超级豪华的巴士团，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提早的报名。最后也是再和大家说一下，在7月14号的时候，不到2个星期了，湛山精舍在湛山禅院举办一日禅的活动，由达义法师呢教大家如何去禅修啊，包括生活当中的一些缓解压力的一些办法，时间是从早晨的9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那么本期节目呢，由于时间关系就和大家聊到这儿，非常感谢法师再次来到节目当中。
好，谢谢各位，阿弥陀佛。